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叉博士游戏人间的第二期。今天的主题是中元节这天，我们来到磁县寻找巨大古墓。我们今天主题就是找墓，找真实的墓，野地里找大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主要来磁县呢，是来看墓。磁县是哪儿呢？磁县是河北南部的一个小县城，是一个非常典型意义上的。你看过贾樟柯那种电影吗？任逍遥啊，小五啊，那种的县城，
它完美的就是保留了一个时间胶囊。20年前的县城和现在的磁县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而且以前我是在北方的县城上过1年高中的，让我感到非常亲切，仿佛回到了20年前的岁月。为什么来到这个小县城了？因为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博物馆，叫做北朝考古博物馆。说白了，这块原来是一个风水宝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古城，围着它有非常多的古墓地。然后挖掘出之后，就建了一个博物馆，里边有很多非常值得看的东西。我们是首先来到了安阳，因为看似安阳是河南，磁县是河北，但是其中只隔着大约60公里，住到安阳是比较不错的。我们来到安阳啊，就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郁郁葱葱，而且新区规划的非常整齐的一个都市。从安阳要去磁县呢，最好是包一个车。我们就是包了一个车，然后开始了路慢慢往北走的一个行程。它是经过一个国道，旁边全是那种巨型的运输车。我们啊来到了北朝考古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啊建的是相当之偏僻呀。其实我们包车的大姐啊都没怎么来过这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是很少有人来的。走进了门口，我问那大爷人多吗？啊，他说今天一共130个人吧。啊，非常空荡荡的一个巨大的博物馆。博物馆的广场有一个大雕塑，是一个骆驼，象征着当年丝绸之路。骆驼是一个最勤恳、吃苦耐劳，然后沉默的一个工具动物，是等于说是丝绸之路路上的船。丝绸之路你可以想作一个绿洲与沙漠组成的大海，然后一对沉默的骆驼就是在里边从生到死驮着这些货物从东到西。其实这个所谓北朝啊，大家可能都不太了解，南北朝的历史可不短呐。在这个三国结束之后，司马家建立了王朝，马上没几年就开始乱了。这就是南北朝。南北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排名第二混乱和残酷的岁月，可能排名第一的是五代十国。但是五代十国没有像我南北朝这么长。所谓的这个北朝啊，就是五胡16国，它的这个像一个漫长的足球赛，开赛是八王之乱，等于这个球赛第一分钟啊，司马家的8个王爷开始作乱，开始内战，打来打去，打的国家已经垮了。然后呢，出现了匈奴，然后刘渊建立了一个匈奴的王朝啊，这是一个混乱的大开端，就开始出现各种的大杀器、大杀财了。比如说后赵的石虎，我们今天看这个北朝博物馆呢，说是北朝，其实只是一支的后代。北魏其实很厉害的，他们的创始或者说最重要的皇帝叫做孝文帝嘛，可能大家学中国历史书中都有介绍。孝文帝叫做汉化改革，原来他们的部落叫做拓跋，后来为了更加的汉化，把姓都改了，改的姓元，而且迁都了。最早的这种的北魏啊，他们的发源地是在并州啊，就是现在的大同，然后呢迁到了洛阳。这迁都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儿吧？其实并不然，有好多的贵族反对，比如说孝文帝的儿子就反对，他的理由就是并州那个地方凉快啊，洛阳特别热，所以就产生了造反。然后这个孝文帝就含泪把他这个大儿子就给废了，这是有重大的矛盾。孝文帝改革之后非常强盛，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发展，出了一个权臣叫做尔朱荣。尔朱荣啊，就想取而代之，就像曹操想灭了汉室一样，所以他找了一个由头。他呀，让这种的北魏的宗室啊，咱们召开一个大会，商量商量事儿呗啊。我寻思我要宣布一个大事儿，然后把他们召集在了一个地方，叫做河阴。河阴这地方有个河呀，是吧？召集了这个几百上千个贵族啊。说是开会，其实啊，把他们全部干掉，然后扔进了水里。
黄河滔滔之水把他们全部淹死了。所以有非常黑色幽默或者刻薄的历史爱好者呀，把这次事件叫做北魏潜水大赛。潜水大赛之后啊，这个北魏王朝啊就是元气大伤了，基本被各种的权臣所控制，成了傀儡儿皇帝。东边他们被一个权臣叫高氏家族控制，西边他们被宇文家族控制，这两个家族又想争北中国的王权。所以我们这次其实主要看的博物馆呢，就是这个高家的展览品。所谓是高家展览品啊，就是高家几个王室的大墓挖出来的展品。高家这里边我要再简单介绍一下，高家呢是鲜卑人，关于五胡十六国呀，可能有各种都市传说，大家都以为他们是白人长相，高鼻深目，其实啊能够确凿的就是羯族，因为他们很可能是从这个西域过来的，有这种混血了像粟特人之类的血统。剩下的四胡呢，其实有的是像现在的西藏人，有的其实还是像这种东亚的长相，只是肤色比较白，有的鲜卑家族长得比较白。但是呢这个高氏家族啊，虽然不是高鼻深目，但普遍长得非常帅。为什么这么说呢？高欢啊是他们的创始人吧，家族的教父，他的出身不是很高啊，寒门子弟。但是高欢有个重大特点是什么呢？长得帅，长得非常帅，长得在人群中啊熠熠生光，非常醒目，一看简直小伙帅呆了。他就是凭着这个气质得到了这种豪门大户的少女喜爱，他娶到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老婆，叫做娄昭君，娄氏家族啊，等于是土豪。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不公平，在人类历史上啊，你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你长得帅就是吃香，尤其是男孩，你长得帅呀，有好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会发生在古代。反而言之，你长得特别丑，哪怕你考上了什么状元了，然后到面试的时候，皇上一看你怎么长这么丑啊，取消资格啊，这种事儿是经常发生的。高氏家族啊，除了高欢帅之外，他的儿子孙子长得也都非常的帅。比如他有个著名的大帅哥的孙子辈，叫做高长恭，兰陵王。大家可能玩这种历史类的游戏呀、也许会听说过一点点啊。兰陵王最有名的是什么呢？他是长得非常的英俊，英俊的比他的这个祖父啊高欢还要英俊，英俊到好多人说呀，他看起来呀就像个女孩。也许现在高长恭活着，他直接就可以去当 idol 了。但是作为一个武将来说，你长得像个女孩啊，不是好事儿。就显得你很弱，甚至像一个男宠。所以这个高长恭他武力非常强，但是不想被人看不起，他上阵杀敌的时候会戴一个鬼面具来恐吓别人。所以好多不知道人呢觉得他长得非常的凶恶。而且他呢有很多著名的战役，比如说有一次超级大战叫做邙山大战，对面是北周加上匈奴的联军有10万人，而高长恭带着一个突击队500个骑兵大破敌人。所以这次的胜利啊过于的宏伟，以至于在整个的北朝时期，他们都传着高长恭是战神的传说，给他做了一个音乐叫做兰陵王入阵曲，相当于说是中国古典大乐有两个非常重要，它是其中之一啊。第二个叫做《霓裳羽衣曲》，这个曲子太有名了，以至于啊都传到了日本。有日本当时的一些留学生啊，在唐朝听到了这个曲子，把他们完整的带回了京都。所以呢，在日本的一些重要节日的祭祀之中啊，会演奏《兰陵王入阵曲》，作为是日本的这种古典音乐，称之为雅乐的代表。雅乐听起来就是非常的悠悬空灵，甚至有人觉得非常的恐怖，但这就是古乐的代表。中国的兰陵王入阵曲早就失传了，现在这博物馆放的，大家现在听到的就是从日本返回传过来的。因为在日本的传说里边，兰陵王也非常重要，是一个偏神话偏英雄的角色。所以呢，中日当时啊外交友好的时候，大约在80-90年代吧，日本的这种雅乐乐团啊，应该是回到过河北老乡的 发源地这块给当地的这个河北人民呢演示过这种的兰陵王入阵曲，让大家见识见识你们曾经这里的兰陵王这个曲子是怎么吹的。但是呢，刚才说了美好的一部分，又是帅歌啊，又是破阵曲啊，其实啊，这高家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他们有强烈的精神疾病啊。高氏非常残暴，最重要的是高欢的儿子叫做高阳。高阳是一个历史上著名的这个暴君，暴到什么程度呢？跟你说两个例子吧。一是啊，他经常是不穿衣服，光着屁股在宫中喝酒，然后公开淫乐。能想象一个帝王吗？或者说你看国际新闻啊 BBC 啊，比如说这一个乌克兰总统啊或者英国首相光着屁股出来，然后天天公开直播嘛。第二点，你可以说之前他是荒唐，第二点他是残暴，他的残暴超乎人类的想象。他有很多的爱妾，有的爱妾不讨他喜欢惹他生气之后，他选择把爱妾杀掉，这仅仅是开始。他然后会命令让人把这爱妾的腿骨给抽出来，做成一个乐器，做成像琵琶一样的乐器，然后弹奏。弹奏的时候他会轻轻地跟着唱，唱什么呢？唱佳人难再来。他陶醉于享受其中，他是一个极端变态与疯狂的人物。所以我一直说那个南北朝时期是非常混乱而残忍的嘛，这种事情非常的多。 OK， 介绍了这种的历史的背景，再介绍一下这个博物馆选址的背景。选址的背景啊，这个磁县呢，古代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都城叫做邺城，是古代非常重要一个城市。曹操啊在这占领过啊，曹操之前的袁绍也在这占领过，后来这高家也以此为首都，然后建了根据地。邺城啊应该是风水是非常不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围绕着邺城啊有非常多的古墓，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古墓群，大约有100多个，成片成片的。除了古墓群之外，还有很多的历史遗迹，比如说有西门豹祠。西门豹不是惩治这种的活人献祭的巫师嘛，把这个巫师直接扔到了这个水里河里，就是在磁县附近的这条河。北齐王朝啊，他们的这个墓葬其实啊比起看到的这种的汉墓要简陋了不少。为什么呢？因为啊那时候的社会还是太乱了，当时汉代比较兴旺的时候，一个皇帝的大墓需要提前啊十几二十年就开始挖了。但是呢这个北齐的皇帝们他们可能活都活不了20岁，比如说重要的这个王室成员叫高澄，他一共才活了29岁。刚才说的非常暴躁的高阳，他当了皇帝之后他也没当几年，他只活了33、34岁就死了。而且那个时候的生产力啊可能不够集中，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所以他们的那个大墓看起来并不是非常的豪华，但是也非常的考究，有很多神秘的部分。在这个所有的墓里边啊，我其实最感动或者说最在意的是一个小公主的墓，她的名字呢叫做如如公主，她等于说是嫁给高氏王朝的一个外来媳妇儿啊，本地郎。她是外来媳妇儿，她是来自于哪儿呢？她来自于北方有一个很强势的少数民族叫做柔然，柔然是游牧民族，活跃在现在的内蒙古地区啊。他们的那个成分来源呢，有的学者说就是匈奴，有的人说是东胡，总之呢它是一个比较类似于这种的草原崇拜而且有这种萨满信仰的民族。就是因为他们太强势了啊，觉得有利用价值，高氏王朝呢开始跟这种的柔然通婚。如如公主啊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她嫁过来的时候呢只有5岁，她嫁给的是啊高欢的一个儿子叫做高湛，高湛当时是8岁。但是呢总是这个人有悲欢离合，越是爱的浓烈越是容易分手。如如公主身体不好，她13岁的时候就病死了，无论花了多少的这种的找医生来治或者找人来祈福，还是早早的离去了。为了纪念这个非常重要的儿媳妇儿，这高氏家族啊动用了等于说仅次于帝王的规格给他建了一个大墓。我们来看一看当时的这种大墓是什么规格。是在1970年代左右被考古专家挖出来的，从上俯瞰是一个甲字形的形状，但是它切面是一个坡道的状态，是个徐徐进入坡道，然后才是如如公主的墓室。 这坡道上是什么呢？坡道上是各种的桃形人俑来守护着公主。主要的人俑啊分成三类，一个是守墓神兽，一种就是人头兽身，一种是兽头兽身。此外的这个人俑啊就是这种侍从人员，比如说像弹琴跳舞啊这种的服务员啊。第三种就是武士了，来保护公主。其实这都是现在你看在博物馆里不觉得非常的神秘和震撼，但是你要想象那个情景，那个情景是假如你是一个盗墓贼，或者说一个无意中发现这个墓穴的农民，你举着火把或拿着手电筒进入这个墓穴，就看了一片漆黑，一个坡道，然后站着很多陶俑，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场景。虽然当时啊高氏王朝他们没有那种非常夸张的陪葬品，不像那种汉室的皇帝有金缕玉衣啊，还有那种非常繁复或者说名贵的这种漆器大棺材都没有，但是他们还有什么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特殊的仪式，他们有也是非常神秘的壁画，就画着各种的这种的神物啊妖物啊。哎，但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汉朝啊他们的信仰核心是西王母，画了很多西王母的符号，比如说有的这种的王爷的墓画的是一个人跪在了西王母的面前，祈求着西王母给他一颗长生药。但是这种的墓里边的东西啊到了这个北朝啊就开始变少了啊，越来越少了。北朝墓里边有个巨大的秘密，专家看了之后都非常夸张的，就是高阳的墓。高阳的墓顶啊没有画这种的龙虎升天图，也没有画什么女娲和伏羲，他画了一个巨大的蛇，而且是在一个深蓝色的海洋或者星空的一个顶上，有一个巨大无比的蟒蛇在这转动，好像吞下了整个宇宙啊。这种的图画场景啊是很罕见的，甚至是孤立，好多专家也闹不清楚这个巨蛇代表是什么，而且这个疯狂的国王杀人如麻的嗜血的高阳，他到底想这个画顶上想要干什么？显而易见的是他想啊在墓中成仙，但是这个巨蛇会带他去哪里呢？这巨蛇是什么神什么仙呢？好像大家都是难以理解啊。我觉得以前我看那个玩游戏宫崎英高里边的黑魂倒是有条这种巨蛇，长得跟这个巨蛇是一模一样的，也是连同人界和冥界的这个特征。尼古拉老师给出一个结论，他觉得这个高阳是临死前梦到某个巨蛇了，巨蛇跟他蛊惑说可以带他去升天，然后他就下令在屋顶画了巨蛇，这可能也是一种解释。有几个展品啊需要重点强调一下，第一个是有一个萨满的人俑，柔然信奉萨满，所以这个展品之中有一个非常珍贵的镇馆之宝，是一个老萨满的形象。老萨满呢他手里还拿着一个法器，是一个巨大的齿状的乐器，他就是在载歌载舞啊做仪式，让上天降服与这个死去的如如公主。据说这个同级别的展品呢在美国有一个，在纳尔逊博物馆有一个跟他很类似的萨满的雕像啊，这个展品是非常少见的。此外呢我觉得士兵人俑特别有意思，他们总是特别憨憨的拿着一个巨大的盾牌，特别适合放在那种黑魂游戏里边当一个小 boss 啊。还有一点，我们说高阳其实这个墓是仿制品啊，只是一比一复刻，这壁画呢是被抠下来了，不知道存在哪里。而且高阳后来的墓啊被填平了，变成了一片农田。看完了这个如如公主的墓，也看完了这个高阳的这种的墓，但是我们还不过瘾呢，想去那个墓的实际的地方去看一看啊。然后就是叫上包车大姐，我们前往了磁县的农村去找寻真正的大墓地。这两个大墓地啊，一个是就是高欢的巨墓，一个就是高欢的儿子啊比较有贤能的高成的墓，他们就是在河北农村的两片巨大农田之中啊，旁边全是苞米地啊，种着像星际穿越一样的苞米，我们也好像那个穿越了古代一样进入这片苞米地。我还问这个大姐呢啊，你来这个大坟地啊害怕吗？啊，如果要半夜来你敢来吗？啊，她还非常不以为然，这啥啊，是吧，现在都法治社会都有摄像头是吧，也不能咋地。 而且我们就是一口气就钻进了苞米地里边。你说如果咱们这两个乘客再也不回来啊，神秘消失了这个剧目之中，会不会成为这个大姐心中永远的谜啊？也是升天了两个是吧。高欢作为当初的一代雄主小曹操，他的墓呢是现在只是能看出一个大土包，因为啊这个墓实在太显眼了，在一望无际的这华北平原啊，你一个突兀的大包放在那里啊，早就被盗了800次了。这人民群众也不是傻瓜，现在这个在他的土包之上啊，只是有一个孤零零的寺，然后祭祀这个各种的佛与菩萨。然后我们又去了在他也就隔了大约1公里2公里之外他的儿子高成的墓。高成的这个坟包啊就小了很多，感觉更加的孤独，一点这种的痕迹都没有了，没有墓碑啊，也没有像那种守灵的这种石刻，怎么看就像一个突兀的一个土包，像一个被蚊子叮了的胳膊上面的包一样。高成墓啊，其实让我们最感到唏嘘的是它旁边全是当地农民的这种的耕地嘛。然后我们去的那天正好是7月15中元节，我们也是巧了在中元节那天然后去找墓地。然后我们一直信奉嘛，这个行得端坐得正啊，走到哪儿鬼都得高看一眼，也心里边也没有想这些民间忌讳啊，我们也是比较恭敬的。但是我们去了之后发现是整个的这个苞米地啊全部都是烧的纸钱的灰，还有这种祭祀用的什么小糕点啊饼干什么的，还有水果。哎，反正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这整个农田全是密密麻麻的这种祭品呢，而且看不到这个农田周围有别的坟呢，全是平的呀，这都没有啊。我们上了车之后啊跟大姐聊这个事儿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因为在这种的河南地区还有河北南部地区啊，好多农民非常想土葬，但是当地不让，他们所有人就采取了这种形式，如果家里的老人去世了，他们密布发丧，然后都赶快的趁着黑埋进了这个属于自己家的这种耕地里边，就埋在了这个苞米地之下。大姐说的是非常的有诗意，或者说非常的哀伤的一句话。她说呀，我说都是密不发丧吗？她说是啊，说死了之后根本不听诗，立刻就去埋在地里，就像埋一个死去的小鸟一样，就埋在了他们生生世世耕种的地里边。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家里条件好的时候，会3年之后才大操大办，找风水先生啊，重新再埋一埋啊，或者说再举办真正的葬礼，正式通知那些同村的这种亲戚。如果条件不好，不舍得花这个钱，大约得花20000人民币，那么就这么算了，就这么无名、无姓、无标记的，没有任何纪念碑的，也没有任何这种土堆标志的，埋在地下自己家的田地里。大约在3代之后就会被人忘记，甚至忘记被埋在了哪儿，忘记了这儿曾经埋葬了谁。这个墓场景就是我们刚才看了宏伟的帝王的坟墓，他们做了这种特别神圣啊神秘的这种升天仪式，有很大的土堆埋成的一个坟堆，然后旁边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可能得秘密的埋在这种的土里边。哎，我还很感慨，说这个真是，我们今天又看了帝王的墓，又看了平民的墓。然后尼古拉老师说，那其实有什么区别吗？你做帝王也是坟早就被挖了800回了，你高阳想升天，你画了大蛇，但是高阳的这种的墓早就被这当地的这种农民呐、盗墓贼呀挖了800次了。其实高阳的那种棺材呀，早就都找不到了，尸骨也没有了。本质上也是一样，尘归尘，土归土，你再有权利，一切皆将失去。就像北齐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将领，他叫胡玉光，他曾经唱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北朝民歌嘛，叫做《敕勒歌》，就是当地的人民他们那个在祭祀祖先，祭祀默默埋在田地里的家人，一下就感觉到了这首诗的真正的力量，真正的含义。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
别走开 ，X 博士的会员专享节目更劲爆。
哎，题外话，那个孙远佛在泰国有那么有名吗？在泰国本地人心里。
以前有名的就一般，因为他实话说他就七几年建的，还被炸，经常被炸
啊。
四面佛爆炸
袭击是在炸过啊。
对，那个事儿不好说。那个先不，第一件事是落地泰国之后必须安排接机，并且摩托车警车接送。
哦，
啊，我们必须安排好包车。
这玩意儿整这一套贵吗？
我都联系过警察，跟黑警打电话，我就跟黑警打电话，跟黑警约车。实话实说吧，观众们偷个底儿啊，